南甲展昭在武艺厅正等候白玉堂，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踢啦踏啦，踢啦踏啦，踢啦踏啦。门一开，这人进来了。展昭一看呢，这人穿的破衣啰嗦，脸变胡子，手里拎着个酒瓶子，满脸的滋泥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卢家庄把门的那个醉里，就是他戏耍展兄妃，没事钻耗子洞。展昭心说他来干什么呢，就见那醉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冲着展昭一抱拳，展老爷，实实在在是对不住您，你看您来的那会儿吧，我认为不是真展昭，我拿您开心取乐子，后来我一打听啊，果然您真是展老爷，小人不知的是您身犯不赦之罪呀、啊，我觉着忐忑不安，我抽空啊向您赔礼来了。展老爷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您原谅我吧。南侠一笑，算了，不知者不怪了，我也不能怪你，这个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可您那么说行啊，我心里觉着过意不去。我展老爷这么办得了，我把酒瓶子拎来了，您要真不怪罪我，您就喝口酒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不必，
用不着喝酒，我说不怪就是不怪。
不行，等好喝酒的人呢爱拿酒赌咒，您要是不赏脸，那您还是生我的气，无论如何您得赏脸喝一口。
不用喝。
不不，您不喝我不走。
南侠心说这狗皮膏药抖了不下去了，哪有功夫跟他耽误时间呢，一想喝一口喝一口，把他打发走就没事了。南侠把酒瓶子接过来擦擦瓶子嘴，咕咚喝了一口，这回行了吧。
哎，好样的，
这我就放心了，还得说展老爷不是一般的人。南侠一看这人有病啊，你傻笑什么呢？正在这时，就觉着这个脑袋嗡，
哎呦，
觉着这武艺厅上下直翻个，屋里的东西来回转动，展昭就知道上了当了，这酒里边肯定有蒙汗药，这才知道醉里这小子没安好心。可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就觉着眼前发黑，空空栽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醉里瞅着展昭一乐，嘿嘿，哎呀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，请五员外。白玉堂跟柳青从外边进来了，闹了半天这件事儿是白玉堂布置的。白玉堂瞅了瞅展昭，哼，你认为你的事儿完了？早了，你受罪还没受到头，来人，抬回憋死猫。等后半夜，展兄妃明白过来了，睁眼一看，哟，又回来了，真是懊悔不及。安下南侠，咱不说。单说白玉堂把别的人都打发走了，回到武艺厅盛牌宴宴款待柳青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白玉堂呢跟柳青的感情是最好，柳青也就这么一个过命的朋友，每一年从陕西到松江府卢家庄来一趟看望白玉堂。
什么时候来呢？就是白玉堂的寿诞之日，今天就是正日子，哥两个盘踞盘踞在一块住几天。可这柳青那也是一位绿林好汉，行的正走的端呢。可柳青面对发生这些事情，他就劝白玉堂：武帝啊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，我看你把斩南侠收拾的也够劲儿呀，干脆拉倒得了。
不，不行。柳大哥，您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我不把展雄飞彻底给扳倒了，我这气儿顺不过来。现在就说完事儿还为时过早。柳青知道白玉堂的脾气，强迫他是不行的，只好作罢谈论堂的。他们俩在武艺厅喝着酒，咱们再说那个小头目王二。王二奉了白玉堂之命，护送着郭璋父女离开悬空岛。这只船呢，还是老郭头那只船，丢的东西已经都找回来了，另外还得了200两银子的押金费。这爷儿两个是千恩万谢呀，在舱里边坐着，王二呢乘着船离开悬空岛卢家庄，走出来没有2里，突然听见后边有人喊：王大兄弟，王大兄弟，等一等啊。借着这水音儿听得非常真切，王二觉着耳音很熟，这是谁呢？这船呢就停住了，扭回身打凉棚一看，就见一只快船好像飞起来似的，把王二这条船就给撵上了。王二往船上一看，来个人，光着膀子光着腿儿，穿着油绸的裤衩，腰里扎着板带，手里边拎着一条花枪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。他一看认识，是白玉堂的二表兄，叫胡烈。大表兄胡七叫白玉堂杀了，那么胡烈就这模样，他撵上王二肯定是没安好心啊。王二就一愣啊，哎，老兄，你要干什么？王大兄的，咱们共事2年，哥们处的都不错，我有件事我不瞒着你，我哥哥死到白玉堂的刀下，死的太不知个了，就说他犯的这个事儿，送到官府也就压个3年2载的吧，至于要命吗？白玉堂做事情太过分了，他这叫沽名钓誉。可叹我哥哥还没娶妻，也没成家立业，就成了断头之鬼呀！我不能不给我哥哥报仇，究其根源都在这妇女的身上，要没有他们爷俩，我哥哥也死不了，我惹不起白玉堂，我得拿他们出气呀！请兄弟赏个面子，给哥哥留点时间，我把他们宰了。王二一听，对了吧，我就猜出来没有好事。他正言厉色的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胡大哥，你可不准胡作非为啊，使不得呀，要叫五爷知道你能活得了吗？当然了，你哥哥死你心里难过，我同情和理解，不过有一样，谁让你哥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？这不是咎由自取吗？胡德，这件事我绝不跟武员外说，你赶紧回去吧。这胡烈怎么说王二也不答应，胡烈把眼珠子一瞪，把掌中枪平端，怎么的，
姓王的，别他妈给你脸不要脸！你知道胡德爷的脾气，说一半。我已经打定主意，非这么干不可。相识的给我闪开，要不给我面子，连你在内，我一勺烩。
哎呀！
王二一听这话茬不对，一哈腰把鱼叉抄起来了。姓胡的，你敢造反吗？造反就造反，招枪！胡烈往前一纵，跳到王二船上了，顺手就是一枪。王二也不含糊，用鱼叉往外一扑呢，两个人就在船头上站在一处。郭璋父女在船舱里听得真儿切真呐，这爷俩一听来的这人要杀他们，可吓坏了，爷俩抱头痛哭，连呼救命。你想这只船也没人管了，顺水漂流，爱往哪儿去往哪儿去，是飘荡荡荡飘飘，最后过了芦花荡。这条芦花荡啊，是分界线，北边归墨花村管辖，南边归悬空岛管。双方规定，谁也不准越界。因为往常呢，为了打鱼多少的问题，墨花村的渔户跟悬空岛的渔户经常发生械斗，后来官府出面给调解。就以芦花荡为界限，严格规定，谁要侵犯了谁，官府就要问罪。这只船呢，也没人掌握着，所以就过了芦花荡，到了墨花村的水面了。人家这块也有打鱼的，也有巡逻的，一看呀，怎么过来一条船呢？这不是悬空岛的船吗？把他截住，把他截住。有十几只渔船往上一闯，把王二这只船就给包围了。在这时，王二跟胡烈两个人从船上栽到水里了，把叉也不要了，枪也扔了，两个人徒手搏斗，翻上翻下。墨花村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的，心说管谁对谁不对，抓住再说。跳下二十多人，把他们俩生擒了，全用绳子拴起来，连这只船全带进墨花村，禀报两位庄主双侠丁兆兰、丁兆慧。你看本套书上有三侠，有五义，这三侠都是谁呢？头一位就是北侠子瞻伯欧阳春。欧阳老侠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，名望也最高，能力也最大，掌中一把龟灵七宝刀，是一压武林。第二个侠客就是玉猫男侠展雄飞。丁兆兰、丁兆慧哥俩算一个侠客，号称双侠，这就是江湖上所说的三侠，实质上四个人。这哥俩就住在松江府花亭县墨花村，离着悬空岛不远。这双侠呢，家趁人知，光船养着上千只，渔户也有几千户，也不次于悬空岛啊。但人这哥俩尽管有钱，绝不仗势欺人，而且专管路见不平之事，冬天舍棉，夏天舍单，二八月还开粥厂，人缘最好，要不怎么报侠客呢？现在啊，他们哥俩没事，摆了盘棋，哥俩对坐，讲好了三盘两胜，正在这儿开心呢。报事的头目丁勇从外边进来了，回二位员外的话，俩人就知道有事儿。 丁大爷赶紧把棋子放下了。什么事儿？回大元爷，我们在芦花荡水面上裸获了一条船，还抓住俩人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们过了界了，这只船侵犯咱们墨花村的水域，按规定我们把船给扣留了。那两个人现在何处？都捆起来了，都在下面听候，叫他们进来，带上来。时间不大，众庄客推推拥拥把王二、胡烈推进屋了。这两个人都认得双侠呀，都跪下了，给二位侠客也叩头。丁大爷一看都认得，这不是王二和胡烈吗？正是小人。我问你们，因何越过芦花荡侵犯我墨花村水域？莫非你们不知道规矩吗？人家王二不害怕，往上磕了个头，侠客爷如禀，小人绝不是有意的，因为其中有一段隐情，是这么回事。王二并没隐瞒，把最近卢家庄发生的事情，白玉堂指路到三宝，怎么在憋死猫憋住斩南侠，怎么样放了郭璋杀死胡七，这些事情全讲了。丁兆兰大吃了一惊，看看二弟丁兆辉，丁兆辉的眼眉就立起来了，对别的他都不感兴趣，唯独对斩兄妃这个事儿他特别注意。王二，你再说一遍，你们悬空岛困住谁了？
展昭、展雄飞，就是那个南侠。
为什么？
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知道我们五员外跟姓展的晦气，为了出这口气，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了。
现在还困着呢吗？
对了，一点都不假。
丁二爷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了，什么原因呢？
闹了半天，展兄妃跟双侠的妹妹丁月华比剑联姻，已经定了亲事，
光定亲还没过门呢。那展兄妃是未来的妹夫，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，妹妹依靠何人呢？这下可冲了哥俩的肺管子。不过这哥俩身为侠客，气量都挺大，肚子里有数，脸上没露声色。大爷丁兆兰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，
王二，要找你这么一说，是忽略要劫杀这妇女，
是
我不能光凭你一面之词。
丁勇啊，把那妇女请进来，我要问话。
哎，
注意别把他们吓着。
是是是是。
时间不大，把郭璋、郭赠娇这爷俩请进来了。哎呦，这爷俩可吓坏了，心说怎么那么多的啰嗦。来到里面施过礼，大侠劝了半天让他们坐下，详细一问，跟王二所说是一点不差呀。
丁大爷是这么办的，没有你们爷俩的事儿，一会儿就送你们回家。
来人呐，在账房支200两银子，给爷俩做押金费。
您看，虽然说遇见点波折，这两次出事儿得了400两银子，这爷俩还发笔小财。
时间不大，银子拿来，丁兆兰吩咐让丁勇护送这爷俩离开松江。丁勇点头，陪着爷俩走了，他们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。那么王二和胡烈的事怎么办呢？丁兆兰、丁兆辉到没人的地方，哥俩一商议，丁兆辉就说：“大哥，别的事儿我不管了，这个白老五也太不像话了，今儿个他斗这个，明儿个斗那个，斗来斗去，斗到咱哥们头上了。难道说他不知道展兄妃跟咱们是亲戚吗？冲哪一方面他也不应该这么办的。 何况他的理由都是荒唐透顶。大哥，你说怎么办吧？
二弟要依你的主意，依我的主意，马上集合装兵攻打玄空岛，捉拿白玉堂，扭送开封府，把咱妹夫给救出来。
胡说！大爷把脸往下一沉，
二弟啊，你身为侠客，怎么这么不稳重？这玄空岛也是轻易能打的吗？要按你的说法，双方械斗得死多少人？如果打击了白玉堂一翻脸，就去把咱妹夫给伤了，这后果你想过没有？
大哥，依您主意呢？
以我的主意，最好不要伤了和气。不看白玉堂的份上，还得看那几位弟兄。咱跟大哥陆芳处的不错，二哥韩章咱们都没红过脸，三哥徐庆，四哥蒋平，咱们经常盘踞，哪能光顺着白玉堂呢？再者一说，白玉堂也是个好人，这个人就是骄傲一点，这个弯他没转过来，要破解开了，一天云彩也就散了。咱不能把事情激化，要想办法破解。
大哥，我听您的，您说应该怎么办吧？
嗯，二弟啊，你看家，我呢以押送王二忽烈为名，我到卢家庄去一趟，我听听白玉堂的口气，如果能行，我就当面把事儿摊开，经过破解，他要把咱妹夫给放了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倘若白老五执迷不悟，等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。
嗯，这办法不错。哥哥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，我看这事儿您不应该去，我去得了。
你去也行，我就怕你脾气到时候暴躁，把事弄大了。
不能，哥哥，我听您的，
我忍着点行不行？如果白老五通达人情，怎么都好办，他要不讲理，那我就回来，咱哥俩再商议下一步。
对了，二弟，要照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叫你去。
哥俩做出决定，丁兆贵押着王二，押着胡烈，坐船赶奔玄空岛。玄空岛的人谁不认得双侠呀？一看二员们来了，赶紧列队迎接。有人撒脚如飞，道武一拼，给白玉堂报信儿。白玉堂听完之后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刘大哥，你知道丁老二为什么来的吗？”
啊，刚才不都说了吗？王二忽略侵犯了人家的水域，让人家抓住了。那丁二爷是送他们俩来的。
哎，这是表面上，这是借口，实质是为斩凶飞而来，
是吗？
我还不清楚他们跟斩凶飞什么关系。
哎，前些时比剑联姻呢，这个斩南侠跟老丁家连了亲了，双侠的妹妹丁月华已经许配给斩南侠了，恐怕年底就要完婚呢。他们不关心旁的，能不关心妹夫吗？这一次来明着是送王二和忽烈，实质上为斩凶飞。
兄弟，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嗯，
我自有对策。
来啊，请。
白玉堂亲自接出卢家庄，时间不大，丁二侠到了。你看白玉堂表面上真过得去，强不欺身来到丁二侠近前躬身施礼：“
二哥，
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？”
老五啊，瞧你说的，咱们哥们经常见面，这算什么生疏的事儿？
哎，就是最近我们村里头有点事儿，我没抽开时间，今儿个这不来了吗？二哥，您往里请吧。来来，我给您介绍个朋友，把柳青叫过来了。这一介绍，彼此文明，非常亲热。
他迈步进了武艺厅了。
丁二侠偷眼观瞧，一看白玉堂的家伙换了，本来白玉堂是使刀，现在的腰间悬挂一口宝剑，他一眼就认出来，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巨阙，那就是斩南侠佩戴的宝刃。
心说白老五，你真是恬不知耻，今天丁二爷来找你算账，你要是通情达理，还子罢了，如若不然，今天就是一场生死决斗。